他的书一直销售得不错，属于平稳那种，因为他渐渐拥有了一批追随他的忠实读者。我对他的成功做出的唯一贡献是他1982年出版的第九部长篇小说。朱迪斯把书稿给我时说，安要把它定位为短篇小说集，坚称它不是长篇小说，我们不应称它是长篇。我觉得它是长篇小说，提议我们索性不给它定位，让评论家和读者自己判断。这本书就是私家小馆的晚餐。事实证明，这是他畅销的突破之作。从此，他的许多小说成为畅销书。一个与文本无关的决定，可能改变一本书的命运。这是另一个典型案例。如果把它称作短篇小说集，他的表现绝不会这么好。朱迪斯绝对是纽约出版界最典型的新英格兰人。在克瑙夫出版社五花八门的同事中，他是一种沉着稳定的存在，除非被逼到墙角，否则绝不会张扬武断，享受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他可以把阿图尔·鲁宾斯坦哄得开开心心，引导他把他庞杂丰富的两卷本回忆录改到复印。而且对我们的财务状况至关重要的是，他能够在他那些极度自我的美食书骨干作者之间游刃有余。茱莉亚·切尔德的自我意识太顽固，幽默感太强，要迎合宠爱他，但他还得对付和蔼可亲的詹姆斯·比尔德，折磨人的马塞拉·哈赞，脾气暴躁的迈克尔·菲尔德，迷人的克罗地亚·罗登，同样迷人的马德赫·贾佛里，还有那些难缠的芬尼·法莫什普监护人。朱迪斯一手指导新版从头到尾的大改，可惜啊，在这方面我对他一点忙也帮不了，因为我在厨房里顶多只会煮鸡蛋，大家都认为我是食物白痴。朱迪斯一直工作到85、86岁才退休，退休时已成为深受读者青睐的作家。我希望他也喜欢我，就像我始终喜欢他那样。是威基·威尔逊，威基就是维多利亚，如果你一定要叫他正式的名字。在1976年为我们带来了安妮·赖斯的《夜访吸血鬼》。迈克尔·柯达从西蒙·舒斯特给我打来电话请我招收他时，他才23岁，在那里干得让不少人满意，于是我招了他。谁能抗拒他呢？他聪明、活泼、好学、有趣，还不听话，现在还是不听话。危机总是很有主见，乐于和我们分享他知道的事，这些品质使他成为出色的出版人。他立刻喜欢上妮娜，妮娜也喜欢他，他一辈子都全心全意地爱妮娜。在他最近出版的那部大部头的芭芭拉·斯坦威尔克传记中，他提献给了他母亲妮娜和我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从妮娜那里受益匪浅，我愿意相信他也学了我。不知道究竟是他认我为干叔叔，还是我认他为干侄女，总之这种关系对我俩都很好。我们不是在拌嘴，就是在拥抱。他在克瑙夫出版社40年，建立起他自己的优秀作者群，从劳里·科尔文、罗里·摩尔到威廉·加斯，从重要的电影类图书到斯文·伯克茨、马蒂娜·纳夫拉蒂诺娃和游泳冠军林恩·考克斯，我们将要共同经历一次不寻常的冒险。威基在编辑一本玛利亚·里瓦写给他母亲玛琳·戴德利的书，写得非常好，我印象很深，因而考虑在《纽约客》刊登节选。一天，戴德利去世的那一天，威基打来电话，用他一贯有力的语气说，现在别说不，我要你跟我和戴德利的家人一起去巴黎和柏林参加葬礼和落葬仪式。我正要说不，突然想起我的 Litty 正在巴黎念大学3年级，于是我同意了。我在机场见到里瓦夫妇，玛利亚·里瓦还非常悲戚，她丈夫身体不适， 他的三个儿子令人喜忧参半，基本上是老大指挥一切。在巴黎，我们住在雅典娜广场酒店，离我习惯的有情调的左岸驻地很远。葬礼在被狗仔队包围的马德莱纳教堂举行，由一位神父主持，他有一个显著的头衔，名人的神父。只有法国人才会这么做。李奇和他的男朋友跟我们住到一起，在酒店里享受了几个月来最舒适的泡澡。雅典娜广场收的每一个法郎都值。在葬礼上，我和家属、巴黎市长等要人坐在前排，马林的灵柩缓缓经过我们，上面放着他获得的法兰西骑士荣誉勋章。我们跟在灵柩后面一起去机场飞往柏林。戴德利生前要求葬在过去属于东德的墓园，他母亲就葬在那里。之前还有一场争执，德国人要在灵柩上盖德国国旗，玛利亚·里瓦要盖美国国旗，他和他妈妈都是美国公民。最后他们折中盖柏林市旗。我从没去过柏林，身为二战中成长的犹太孩子，我之前始终拒绝一切德国的东西，除了音乐。离得远远的，我们遇见的德国人都对戴德利保持莫衷一是的态度。一方面，她很可能是他们历史上最著名、最受爱戴的女性；另一方面，她在战时坚决站在盟军一边，反对他们。落葬那天，我和危机早早地到了，等待她的家属来。那天非常热，到处都有供记者和摄影师使用的高台。墓园对面房子里的居民都探出窗子，脸颊红彤彤的，光着膀子张望。墓园前门外聚集着一小群人，他们举着一面粉红色的横幅，上面写道：柏林同性恋者送别玛丽。墓旁的人不多，几位德国官员，一位年迈的表亲和他的陪同，没有美国电影界代表，倒是有几位德国电影明星，海蒂加德·纳福、霍斯特·布赫霍尔茨等。我们走向敞开的墓穴时，一个演员在轻声对另一个演员说，他在拍的一部电视剧。你的经纪人给他们打过电话吗？我相信他们会给你找点事做的。棺木下沉时，一台电视摄像机伸到墓穴上方拍摄，玛利亚跪在地上，尽力无视摄像机的存在，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，显然怀着矛盾的复杂情绪。可以想象，做马林·戴德利的女儿，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幕，显得那么不真实，悲伤而感人。我庆幸危机逼着我跟她一起来到这里。在危机准备出版《夜访吸血鬼》的同时，我也要出版另一本独特的处女作《亲情瞬间》。这是一个大胆、炫目、非常幽默的成长故事。作者是大胆、炫目、非常幽默的年轻人丽莎·奥尔瑟。毫无疑问，这也是唯一一本同时有多丽丝·莱辛和琼·克劳馥评语的书。奇怪的是，《亲情瞬间》上了畅销书排行榜，《夜访吸血鬼》却没有。但它之后销量就一直很好，至今卖了近1000万册，跟《第22条军规》的出版史一模一样。当然，安妮后来的许多书经危机之手，销量还要多几百万。让我们永远记住诺莫尔斯维尔吧，那是危机，我和其他人在一间无人用的后勤办公室中，在一张乒乓桌上用玩具火车和轨道搭建的小乐园。我们都爱它，但它以悲剧收场。有一个邪恶的前台接待员某天一大早溜了进来，带领玩具海军陆战队员入侵，大肆破坏，留下了一滩塑料血池，盛景不在。